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曾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说，拒绝去教会的理由是无法接受去教会还要做奉献，也就是要给钱。有的人还因此把教会收奉献款等同于寺庙里收香火钱一个道理。我自己也曾被初到教会的慕道友问，是不是要提前准备好奉献的 money？ 我的回答通常是不需要，因为你还没有接受这份信仰，还不知道奉献的意义。其实在一些主日崇拜中设置了奉献环节的教会，当进行到该环节时，就会有人提醒众人说，如果你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或者还没准备好奉献，又或者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就请不要奉献，因为上帝并不悦纳这样的奉献。事实上，很多的教会因为没有设置奉献的礼仪环节，也很少在讲台上提到奉献，加上收奉献的器具又总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导致不少的基督徒虽信主多年都不知道还有奉献这回事儿。唐曼，我刚信主的时候在奉献这个问题上也很纠结，想不通为何圣经里神吩咐属他的百姓要供应他的家教会，难道那位从天降下玛纳喂养他的百姓，曾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竟然供应不了他自己的家吗？而且神还不要人勉强的奉献，还要人甘心乐意，这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吗？后来我渐渐地明白，神应许凡信靠他的必不致缺乏，他时刻都在供应属他子民的需要，而属神子民就是他的家，因为教会不是建筑物，而是基督徒的群体。属神子民乐意奉献，一方面其实就是在展现神丰富的供应，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神的家是富足的，因为正如经上所说，万物都从神而来，我们只不过是把从神而得的献给神。那么倘若神已赐下供应，可被供应者却不愿拿出来回应神说，看，我收到供应了，那神会不会把供应收回，而赐给那愿意回应神，让已有的还继续有更多呢？事实上，但凡明白神的法则与心意，知道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就会乐意拿出来分享。而神居然对我们本应该的分享，用很有那么点高尚牺牲味道的词奉献来定义，我们真应该感到羞愧才是啊。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 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马拉基书三章六到七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三章八节。好，读完马拉基书三章六到七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感慨的说了，有些人偏离了神还不承认，我可千万别做这种人啊！古往今来，人不断的违抗神的命令，甚至辱骂神，但是呢，神他却始终忍耐，他总是乐意接受罪人的悔改。然而在这里，百姓竟敢暗示从未叛逆过神。那么很多人不接受赦免，与神和好啊，也是因为啊，他们就拒绝承认他们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千万不要学这些人啊！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神他必定乐意来去接受我们的。神他对人的熬炼和审判呢，就显出他的公义，但是呢，不是要毁灭百姓。神他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敬畏神的以色列民，他们是必定存留的。那么经文中提到的雅各之子，那么是指啊蒙拣选和救赎的百姓。百姓因欠收而不尽责奉献，但是呢，神不接纳这个理由啊，反而指出百姓田产欠收啊，就是因为他们在基本的十一奉献上亏欠了神啊，招来神的惩罚。那么，亲爱的朋友，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就提到，必须要有敬拜的对象，你才能够回转。你不能够只是对一个人说啊，你要悔改。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走到祭坛面前，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来做，我就别无选择，我就只有哭泣，我就只能够这么来做了。我哭泣，那是因为我旁边的男孩他也在哭泣，他的妈妈是一位说话声音很大的巡礼会的信徒，男孩在哭泣，他开始一直哭个不停，坐在我对面的人就跳起来说，他一直在祷告。我不知道那个人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这么来做。当时没有人传福音给我，我准备悔改，因为我不是这个世上最好的小男孩。虽然我的妈妈是这样认为的，我只能够为我的罪啊来去哭泣，但是我需要基督。当你转向基督的时候啊，你就会远离这些事儿了。然而很多神的儿女啊，就像浪子一样去了远方。神说你要悔改回到家里面来，浪子啊就是应该回家的那些人。那么今天有很多信徒，他们就离家出走了，他们必须要回家。神不是在对街上还未得救的人来说话，他是在对你来说话。神说回家吧。你在自由主义的教会里边做什么？你为什么要犯通奸的罪？神说回家，你要回转回到家里面来。你看，这是神对每一个信徒来说的话。这些在以色列的人，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神对他们来说了，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当浪子回家时，他并没有遭受到一顿毒打，他在远方的时候啊，才遭受毒打。如果你认为猪圈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地方，那么你就错了。任何陷入最终的人，他们都可以见证，这根本不像人们所想的那么有趣儿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会这么来说，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离开猪圈。亲爱的朋友，只有一种活着的生物，他们喜欢猪圈，那就是猪。神的儿女是不喜欢猪圈的，他们会离开猪圈的。马拉基时代的人，他们就否认了，他们必须回转归向神，否认他们必须悔改。他们的反应啊，就好像他们是完全没有做错什么事儿一样。他们说圣殿很拥挤，我们都有在遵守仪式啊，你说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啊？你说回转归向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已经在这里了呀，我们没有去任何的地方啊。 但是神说，不，你们远离了我了。你们也许遵守了仪式，但是你们的心却远离我了。甚至呢，今天在很多保守的教会里头也是如此的。人们遵守琐碎的仪式啊，这是我们保守的人在遵守的仪式。我们会说某种术语的，人们知道啊，何时说赞美主，以及何时说哈利路亚，但他们的心却远离了神了。神要求我们要悔改，这似乎是做起来最困难的一件事儿。对基督徒来说呢，尤其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会这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应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人都更加容易做到悔改才对呀。我听说过一件事，在某一个教会里头，有一位执事啊，他就站起来向董事会就提出建议。这个董事会啊，一直在挑每一件事的毛病啊，包括挑牧师的毛病。董事会觉得执事应该悔改，你知道吗？他们断然拒绝那个执事，并且侮辱他。那么显然呢，要让他死得很难看。这就是他怎么样被对待的。即使他只是在对一群教会的董事提出建议，要他们来悔改罢了。以色列人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我们为什么需要悔改呢？我们是做得很好的人呐，我们不需要悔改的，外边的群众才需要悔改。你看，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这样的人呢，比比皆是。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百姓啊第七个回嘴，在马拉基书，百姓八次就轻浮的在顶撞神，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不理会神的指控，八次装作很无辜的样子，想要躲开事实。八次假装很敬虔，为了要逃避回答问题。马拉基书三章八节经文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好，你看以色列百姓在十一奉献和供物上，他们就行诡诈，这是蔑视神并且夺取其物的犯罪的行为的。为了利未人和祭司以及孤儿寡妇，十一奉献和供物啊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因此，这是以色列对神的义务。这些十一奉献和供物虽然是神的恩典和祝福的管道，但是如果百姓拒绝履行的话，那么则会惹动惩罚还有咒诅。所以呢，以色列所受到的惩罚，与其说是神所降的啊，不如说呀，是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在摩西的律法下，以色列人需要向神呈现所有物产和牲畜的十分之一啊，或者他们可以用金钱来去代赎，并加上五分之一。那么十一奉献以外，还要加上很多的供物，以承认呢，所有东西都是属乎神的，神是所有财产的赐予者。那么新约教导信徒啊，要有系统的来奉献，要自由的奉献，也要捐得乐意，并且呢，照神令他们富裕的情况按比例啊来去奉献。但是呢，却没有提到十一奉献，反而有人就建议说了，如果一个犹太人在律法下也给予十一奉献，那么基督徒在恩典下所奉献的就应该要更加多了。在旧约中，忠心奉献的回报啊，就是物质上的财富。而现在做忠心管家的回报啊，就是属灵的财富。所以神就提醒以色列百姓了，没有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给献上，那么这就等同于啊偷取了神的物，结果就招致咒诅了。如果他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忠心，那么神便会来祝福他们的，赐他们无尽的财富的，多到无处可容的。神将要救他们呢，脱离旱灾、瘟疫、敌人还有蝗虫，又使他们呢在地上成为别人的祝福。 马拉基他用一个方法来去唤醒良心，而让人自觉有罪。他就指出一个大家公认为不好的态度：人岂可抢夺神呢？那么翻译为抢或者是夺取的这个动词，那么在旧约啊很少出现。不过犹太文学中可清楚查明这个词它的意思，那就是用暴力夺得。那么现代学者呀，多尝试调动子音啊变为动词，欺诈啊，狡猾的攻击。那么和雅各这个字啊，他们是同一个字根。那么英文击毙版呢，就翻译为人岂能欺骗神？那么恩义毕版呢，则翻译为人可以欺诈神吗？你看这两个译本呢，都是接受这种修改的。那么其实是译本呢，也是支持的。虽然这个翻译以雅各的名字做双关语，那么相当具有吸引力，但是希伯来经文呢，有五加大译本支持。那么优点就是直截了当啊，比较真实，应当保留原文。神没有祝福一些教会，而是对他们来说呀，不要再偷了，你们抢夺了神的财物了。那么会众可能会立即回应说了，不是在说我们，我们是很慷慨奉献的。你真是这样吗？那么请听神他怎么来说。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百姓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回答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如果你以为神就像放高利贷的，要从百姓身上啊拿些东西，那么你就错了。其实神是要祝福他们的，神的意思就是，我要让你们拥有十分之九，你们要把十分之一来去还给我。如果我们要了解这里所讲的，那么有好几件重要的事啊必须要先更正。那么首先就是，以色列百姓不是只要有一个十一奉献而已。如果仔细的读经的话，你就知道了。在一本名叫《马拉基书注释》的参考书中，那么作者呀就列出了以色列人该要给的十一奉献。他就写道，根据《生命记》的18章4节经文的记载，以色列人要奉献初熟果子，初熟果子的奉献不得少于谷类、酒、油的60分之1。旧约圣经所记载的还有以下好几种十一奉献。第一，根据利未记27章30到33节以及尼希米记的10章37节经文的记载，初熟果子奉献之后剩下来的十分之一要归给利未人作为他们的生祭。第二，民数记18章26到28节就规定利未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给祭司。第三，会众所奉献的第二个十分之一是为了利未人以及他们在会幕的家人的需要。第四，申命记14章28到29节就规定每隔3年要奉献另外一个十分之一给穷人。我很想仔细的查考马拉基书3章8节，因为我觉得今天的教会啊应该留意这节经文，教会应该帮助穷人的。请看《申命记》14章28到29节，经文说：“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么你看，因此每3年要把这个额外的十分之一啊奉献给穷人。那么当你说神要以色列人的十一奉献的时候，那么请问你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有好几种十一奉献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我们要认清楚的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是活在恩典的时代。那么信徒的奉献呢，和以色列人的是不一样。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基础来去奉献。教会啊，不是按照律法制度下的十一奉献来去制度奉献。这不是说啊，有些人就不必十一奉献了，不是。而是要注意啊，初代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来奉献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8:2-3，他用马其顿人为例子啊，就进行了阐述。他说，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好，你看，虽然马其顿人他们很穷，但他们呢仍旧乐意慷慨奉献，他们奉献的金额就远远超过了十一奉献了。他们认为只奉献十分之一啊，不足以表达回应爱神的心。保罗还告诉我们他们奉献的另外一个原因，经文就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8:4。保罗说，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你看，奉献就是相交，是教会敬拜的一部分。在哥林多后书8:5，保罗又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那么因此我才会常常的明说，如果你还没有得救，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那么请你不要奉献给教导圣经的广播事工。首先，你的奉献呢不能够祝福你。那么其次，从长远来看，我也不认为这笔奉献呢会祝福我们的。神要他的儿女来去奉献。你注意到约柜是扛在以色列祭司肩膀上的吗？神本可以叫外边的人呢来去扛约柜啊，或者是许可用车子来去运送约柜的，因为车子啊还可以装载别的东西。但是约柜它代表基督，约柜要扛在祭司的肩膀上。如果我们要传扬主的信息，为主做见证，那么约柜啊就必须扛在祭司的肩膀上，扛在属神的人他们的身上。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么神不会要你奉献的。哥林多后书8:8，保罗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所以你的奉献呢就证明你对基督的爱，他不会要你奉献，你要主动的。约翰福音14:15记载主耶稣说，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哥林多后书8:9，保罗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你看，保罗说，你要奉献的甘心乐意以及喜乐。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啊，向导带我去看好几个建筑物，那么其中有一栋建筑物啊是他们的税捐大楼啊，专门负责征收人民的税务。那么犹太人向导啊就很讽刺地说，我们称那栋建筑物啊叫做辛苦墙。我告诉你，如果在教会奉献时，对一些人来说呢，这也是苦墙。有些人会说了，他们还要收取奉献。其实奉献呢应该是逐日让人喜乐的一部分的。如果你不能够喜乐的奉献，那么你就不要奉献了。我敢说这对你不好。在哥林多后书的8-9，保罗提到基督徒奉献的基础。我认为在这个富裕的社会中，大多数的基督徒的奉献呢应该超过十分之一。以色列人不是只有一个十一奉献的，他们有四个十一奉献。以前我的教会啊有一位长老，他很富有。有一天他就问我说了，他说，牧师，你为什么不多讲一些有关十一奉献的道呢？我就回答说了，我不相信十一奉献。他相信十一奉献，而且呢他一直照做。他就常问我说了，为什么不讲十一奉献的道啊？有一次呢，我用哥林多后书8就回答他，我说，很多基督徒应该奉献更多，不只是十一奉献而已的，因为有很多人呢他们是非常富裕的。尤其那个时候是非常不景气的时候， 但他们的收入和生活都是很丰厚的。我说，我认为你的奉献呢，应该超过十分之一。我说的时候，注意到他的眼睛，他有一点畏缩。从此啊，他就不再要我去讲十一奉献的道了，因为他很高兴，他只要奉献十分之一，这就可以了。他的良心让他觉得呀，只要有十一奉献，这就很足够了。很多人的奉献呢，其实应该要超过十分之一的。但是当我说应该的时候，这是我说的。主耶稣说，如果你不爱我，你不必这么来做，因为只有当你想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奉献呢才会有意义。神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觉得怎么样呢？我要再强调，与其让人在教会主日崇拜结束的时候接受祝福，不如在他们离开之前呢，请某人大叫说，不要再偷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必定有很多盗贼不想被抓啊，急着开溜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抢夺了神的财物。他们怎么样抢夺神的财物呢？那是因为原本都是属乎神的。神对以色列人说了，你保留了十分之九，我要你奉献其他的十分之一来去尊荣我。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今天的信息，也许有人会想，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钱人，难道也是神供应给他们的吗？可他们从不奉献，神不也没有收走他们的钱财，叫他们贫穷吗？是，这可能是事实，但从永生的角度看，有钱却不认识神，也真不是啥好事儿。因为主耶稣曾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都要难。也因此，聪明人会求告神说，神啊，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当